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欢迎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在我们中间的，除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卢文牧师，还有
你好，
杨天成老师
啊，牧师好，唐华老师好，
我是唐华。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让神的话语向我们每一个说话。那么我们看到第二章。上一次我们就看二章一到十三节，就是圣灵降临，然后呢，当时的群众的反应。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引起轰动的，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哇，很多人，特别刚好啊，五旬节吧，大概是过节的时候，很多人聚集了，来自不同国家。那么这些人听见他们讲相谈呢，哇，大家就觉得很讶异了。第五节到第九节，就是二章五到九节，我在念的时候呢，就说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呢，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啊。那个纳闷呢，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很奇怪了哈、啊。那么第七节说，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那我们就跳到后面呢，因为里面讲了一些各国的人，那当时来自各地的群众呢，他们都惊讶猜疑，他们就彼此说了，这是什么意思呢？第十三节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当群众对这个情景感到讶异的时候，甚至呢讥诮他们，或者是误会他们是喝醉酒的话呢，哈，觉得他们胡言乱语了啊。那圣经就记载了，彼得和十一个门徒，那当时呢就是已经是改的叫使徒了，就站起来，就高声的说话，要解释清楚。那我在读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彼得跟十一个使徒都站起来高声说，那究竟十二个人都说话呢，还是彼得一个人代表大家说话呢？不晓得你们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你说当时的那个
这个场景来讲啊、
当时我觉得应该都在讲话，
都在讲话。
对，大家可能有一些讨论呢、辩论呢、但是后面就是彼得站起来大声的跟众人讲，
好像后面的这个讲章就是主要是彼得了，对不对，牧师？
可以这样讲，因为圣灵的感动呢。哇，不同的意见呢都会安静下来。
我在想象啊，可能一共十二个使徒嘛啊，包括马提亚这里弥天，那么他们可能就是个人在讲一些话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个人的相谈了。我们说来自不同的地方的，大概有十种语言嘛，大概呢他们每个人都在讲话。
可能按照自己的那个，比如说我讲普通话就是讲普通话，
对的，我讲韩文就韩文了哈。这可能这个，但是这个想象而已了，不重要。卢牧师提到是很重要的，圣灵感动他们要讲的，那就是一篇信息。当然我们知道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就整理了彼得的讲章，以后我们看使徒行传看到有保罗的讲章啊，彼得又有讲章了，我们都知道一定不是当场的用录音记录下来的，一定呢不会这么详细的记录，不过他们整理了，就把借着圣灵的感动呢，就把神的话语呢整理出来。那么当然彼得这样的信息呢，或者是彼得跟十一个使徒所讲的呢，是很值得我们从其中学习的啊。十四节到第二十一节，彼得跟十一个使徒站起来要反驳那些讥诮他们说他们是新酒灌满的人，他就解释。十四节这里说， 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吗？啊，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刚到四初了。那么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那彼得就把约珥先知的预言呢就说一遍出来了。啊，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看到当时我们知道来到耶路撒冷的，他们就说有犹太人啊，还有从别的地方回来的啊，进犹太教的。所以彼得就以他们所熟悉的旧约的先知的预言来解释他们现在今天看见的这个很特殊不寻常的一个事情。彼得为了要异乎寻常的现象做了一个解释。当然呢，他们不是喝醉酒了，因为这个是早上九点钟左右，那不是喝酒的时间啊。他就指出这个是旧约先知的预言应验啊，表示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在世人中间，可以说是神对末日的应许，就是圣灵大大的做工的时代，是给凡有血气的人。凡有血气的人就是普天下的人，不单单是给以色列的人了，不单是呢单单给那些在巴勒斯坦地的人，这是给普天下的人啊，也没有年岁，没有性别，没有地位，这里有仆人使女吧，没有这种分别，圣灵都要充满。那彼得还有一些使徒就指出，有大自然的巨变，也有社会上面的变迁，最重要的是圣灵来了，神的灵要来了，就是要把神的祝福带给世人。那我想这一点来讲呢，就是可以说是说中了当时的犹太人或者是进犹太教的人的心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期待着神这个弥赛亚的来临呢，就是要把这个复兴以色列人，复兴国度。当然他们的比较下矮的那种的想法呢，就是以为神只是祝福他们。但是呢啊，彼得站起来，使徒站起来就这样的说，神老早就预言要赐福给世人啊，圣灵降临的时候，有一些人就说了，说预言呢啊，不单是说那些有异梦啊，预见未来了。我们明白先知的任务啊，不是单单来好像是预告将来发生的事情。先知的任务事实上最重要的是神的代言人，所以先知约珥在表达的不单是要预告将来发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将神的心意向世人宣告，帮助人对属灵的事物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向人解说。所以我们发现约珥先知所形容的这一种的景象也是充满了画面的啊，也是很丰富的内容。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呢要来到，但是未到之前呢就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呢就是预告了末世的来临。那我们怎么样解释这个末世是什么时候来到呢？两位有什么意见呢？末世
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为我们钉十字架，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的，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末世不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来了，有人就这样的解释，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的时候，这个末世就开始了啊，这个就是教会的诞生，这个就是在耶稣基督回来之前我们要怎么样的警醒等候这个末日的来临。先知约珥老早就预告这件事情，好了，预言在这个时候，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发生了。 当然就没有这里没有约尔所讲的那种哇，天要改变啊，地要什么，有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但是呢，那个中间那个含义就是末世要来临了。什么事情呢？这个末日最明显的就是这些没有学问的人啊，他们觉得他们是加利利人，怎么会讲这个别国的语言呢？这个是超自然的事情。彼得引用约珥先知所讲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些超然的事件呢，就是看见这个末世的来临，让我们看见基督带来的就是当时的一个社会上面的改变，而且还有我们期待着耶稣基督的再来。如果引用先知的预言，就表明神的心意要向普天下的人都要宣告这个信息，这个是一个传福音的喜讯。那彼得呢，被讥笑的这种情景呢，他为了这个做了辩明。那接着下来就是彼得要讲的信息的内容了。
唐华老师
啊，
你讲这段的圣经呢，第二章14-21节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21节里头讲，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
啊，
现在在神州大地是不是一样这样子呢？
我想这句话无论在哪里，无论是什么时候，无论是什么人，好像约珥先知所讲的你们儿女要说预言啊，少年人要见异梦啊，老年人也做异梦啊等等啊，叫仆人的侍女，就是所有的人只要他们愿意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谢谢卢牧师给我们提醒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说哎呀，我单单向某一些人传福音，因为他信耶稣的机会比较高啊。我们要看见神给我们的感动的时候，我们就为主做见证。那接着下来也是一段长长的经文，22节-36节，就是彼得也是引用了旧约的内容呢，就来为耶稣做见证。他是很勇敢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就为耶稣做见证。在我们看这个讲道之前呢，我们来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传扬》。让人非常振奋的诗歌哈，一首诗歌传扬了。我觉得第三节很特别，比较少诗歌会这样写的。他说：“华人信徒起来，起来，承接普世宣教的使命，向着本族，向着外邦，见证天父怜悯心肠。华人信徒起来，起来，投入普世宣教的合唱，地极直到耶路撒冷，活出基督光照。”四方，哎，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内容。他不是说从耶路撒冷出去，他就回来，回到耶路撒冷啊。这个华人信徒，那我们来看彼得的那个讲章，哈， 他为耶稣做见证，第二十二节到三十六节，因为比较长了，你们自己看了。但是我们要很留意的，就是彼得在这个时候，他就跟当时的人说：“以色列人呐、啊，请听我的话。”他就立刻的把众人的注意力的来看见耶稣，深接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这个就是彼得这个时候就指出，神在末世的日子他有所行动，就是耶稣基督的来临的时候，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行动呢，就成就了他的救赎的洪恩的。神就透过耶稣基督的用异能奇事神迹啊，将耶稣证明出来啊，这个是神的一个主动。我们看那个福音书的时候呢，就发现耶稣的确呢，除了传扬天国的道理以外呢，他疫病赶鬼，他也很清楚的，约翰福音里面呢，耶稣多次的表明他是神的儿子，他用他的行动，他用他的语言来表达。只不过呢，好奇怪，明明在眼前看见的事实，很多人都拒绝，但是神就是透过这些来表达。那个是因为人的硬性就拒绝了，但是神另外一个行动，就是神借着耶稣所做的事情啊，施行那些神迹奇事呢，哈、啊，就是来去证明耶稣就是神为世人所预备的那个弥赛亚，啊，神有更多的作为。第二十三节那里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那个他就是指耶稣了，先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原来神的旨意定旨要把耶稣交给人，所以才有这个耶稣受难受苦受死的这些。那我们以为，哎呀，这些是宗教领袖或者是当时的人拒绝耶稣的，就把他杀死。但是原来背后还是神有一个救赎的洪恩的。那彼得就指出了，对，我们是杀死他的，但是呢，事实上是神有美好的心意，而且是神的行动。神的行动不是停在那里，神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就是神解除了这个痛苦，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哈、啊，就是神让耶稣基督的复活显出他是神的儿子呢，他有大能了，而且他是成为这个赎罪祭，所有的信靠他的人可以得到这个救赎的洪恩，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啊，在后面的那个内容里面呢，啊，彼得呢就提出了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呢。那大概当时的人，在耶路撒冷的人，虽然呢已经离开耶稣基督死了，大概都已经有五十多天了哈，但是呢，大概他们应该都听说有关耶稣的复活，所以呢，彼得就提出三个证据来。第二十五节到三十节呢，就引用了诗篇十六篇到八到十一节有关旧约里面的预言，然后证明耶稣基督是那位复活的主。他们有提到大卫。大卫呢是大家都熟悉的啊，尊敬的君王，而是他们的先祖。不过呢，他死了，啊，埋葬了，也是在坟墓里面。大卫没有活过来，但是在三十二节那里呢，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三十三节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因此呢，彼得在这里引用他们所熟悉的君王的话，所熟悉的圣经的经文来表达，原来在神的心意里面，啊，就是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他就是那个弥赛亚啊。在这里呢，就让这些群众，那些感到讶异的群众，就经历到这个奇事的时候呢，就明明知道原来是神啊为世人所预备的救赎啊。第三十三节那里说，耶稣是被神右手高举的， 他就领受了神所应许的圣灵。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含义了，就是说他有这个能力啊，圣灵降临这件事情也是证明了耶稣复活啊，他现在在神的右边升到天上，这个也是一个证据。
唐华老师
啊，
其实我呢这个平凡的不得了的传道人呢，在我心中呢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心，晓得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嗯，
是不是很重要的？对内地的信徒、内地的传道人，是不是同样重要？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一直的高举十字架啦，我们讲耶稣基督受死啦，成为赎罪祭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圣经的真理。但是呢，我们不能停在那里。耶稣基督死了，但是复活了，而且呢，他要升天。在基督的世界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那彼得在这里向当时的群众来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就没有停止在耶稣受死的这样事情，不是说他们把他钉死了，而是呢，真的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大卫王是在坟墓里面啊，但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呢，就看见他从死里复活，啊，他是被接到天上。第34、35节就讲到了，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吗？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事实上呢，大卫在他自己也不能完全了解的情况底下，他写了这个诗句呢，就表达了神借着他来预表了弥赛亚，这个是真正的啊万王之王了，他要从死里复活。以色列人尊敬的君王大卫，他死了，没有胜过死亡。但是耶稣基督却是哈，他说我主对我主说呢，事实上这个呢就是指的不是指自己了，是指的将要来到的弥赛亚，就是耶稣了。在彼得在这样的向群众说话的时候，他就要见证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透过这些证据哈，有人证有预言啊，去证明了耶稣基督复活，还有耶稣基督升天。整篇彼得的讲道了，就是在第36节了。他说，故此啊，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那我们就看见，我相信是圣灵的充满，彼得或者使徒他们才懂得把这个信息这么清晰的去讲出来。好，那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可能你在牧养教会，可能是带领一些信徒在信仰的生命上面追求成长，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让弟兄姐妹都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他在地上过了33年，传天国的道理，行神迹，医病赶鬼啊，在地上呢就显明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呢接着耶稣基督让我们都对神的多有认识。但是呢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面，成为赎罪祭，就凡仰望他的都可以呢得救。但是呢他没有单单死去，三天之后复活过来了。
唐华老师，
嗯，
现在看新闻呢，哇，看到我们的心都痛了。哎呀，我觉得内地的传道人、内地的信徒都看见新闻
啊
啊，怎么办呢？现在这个世界这么乱，但是呢，我要提醒内地的传道同工、内地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
对了，对了，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是成就救恩，但是这个救恩呢，一定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胜过死亡，死亡不再是捆绑我们了啊，不是因为罪的缘故把我们捆绑，所以我们就胜过死亡了。所以卢牧师提醒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盼望。
嗯，
无论环境多艰难，无论我们面对的处境是多么的好像没有盼望，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我们的主复活了，而且他升到天上还要再来，这个就是一个整个的基督世界呢，就让我们的信仰呢很扎扎实实的。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在彼得这个讲论里面，彼得有一个结论，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耶稣是主，第二就是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彼得整篇的讲道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总结，让我们对耶稣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完整的认知，绝对的啊，不是呢随便道听途说的。彼得透过圣灵浇灌，还有11个使徒，他们就用别国的语言引用了先知约珥的对这个经文所说过的话，来告诉这些人，这种超自然的现象已经开始了，就是末后的日子的已经开始了。然后最后呢，做一个结论，就是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我们也要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生命道路上面，我们对主有一个完整、一个正确的认知。他是主，他是复活的主，是带领我们人生道路的主，带领当年的彼得，也带领我们每一位，
带领内地的传道同工。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所关心的，也盼望在听这个广播的时候，让我们都彼此的鼓励哈，有这样的信心，帮助我们在困难当中，在压力底下，我们都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求神带领我们每一位。好，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会。
再见。
中宣扬